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一段非常有趣味的专访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了会很开心，因为是一位我们久违了的人生胜利组的一位了不起的企业家哈。那么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对他很熟悉，因为他在洛杉矶18台的电视上当新闻主播当过一段时间，然后呢他毅然决然的放弃，他在人生当中啊勇于放弃他很多别人可能会很珍惜的职务事业，然后他就一路往前走啊。他毕业于北一女台大气管系，然后也是 UCLA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硕士啊。听众朋友您大概已经知道这位我今天要为大家专访的企业家是哪一位了啊？她是 Tiffany 张德芬女士。那么张德芬女士呢，她是张德芬空间的创始人，也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翻译家啊。那么她是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心理健康与发展专项基金形象的大使。那么她在台湾出生，她后来当然就到中国大陆去工作啊。2002年呢，他辞去了国际知名公司的工作。2006年，张德芬创作了一本图书，叫《小额电子资金划拨法研究》，这本书就出版了。
我没有，这本书不是我出版。
哦，这样子啊，我是在网络上找到您的这个简介，所以啊，我先那既然您开口了，我们就跟大家问个好吧，德芬老师。
好，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德芬。
是，应该是很开心，大双向都很开心啊。我这个桥梁也很开心，我相信听众朋友很多人在洛杉矶对您是相当熟悉而且是非常喜欢的哈。那么
那都应该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吧。
小朋友啊，如果他们喜欢身心灵的话，喜欢学习身心灵，他可能在身心灵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说您是一位著名的引路人呐。所以是您的首部作品小说吧，叫《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是心灵成长领域的可以说是必读经典之一啊。很多人都是从这本书入门的。
是。
那么2009年呢？张德芬翻译了加拿大作者克里斯多福梦的图书《找回你的生命礼物》，是有这件事吗？现在
我是帮他翻译，我真正自己比较经典畅销的销量1000万册的书是《遇见未知的自己》，
是1000万册，这是您自己写的小说。我现在手上有这本书啊，所以有很多的说是都会女性版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啊，也是现代版的《为自己出征》啊。那么这是一本可以您在扉页上是写说，在封面上啊说这是一本为你我而写的生命故事，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未知，发现心想事成的秘密，最终呢成就一个全新而自信的自己啊。所以这本书很多人都看过啊，是一部令人惊艳的灵性小说呀。那么就是在每天日常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个奇遇，然后这个奇遇呢就展开了生命的各种突破，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么您还写过像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啦，是不是还有一些作品是好的爱情要有敢要的底气啊，活出你想要的亲密关系。
我前面前三本书啊，遇见未知的自己，还有活出全新的自己，以及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这些东西，这三本书主要是以小说的形式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内心成长的一个过程，它的架构啊，还有一些疗愈方法呀。然后到了后面从遇未知的自己开始，有什么爱到极致释放手啊， 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啊，这几个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就是用散文的形式探讨人世间的一些问题。那如何去看透人性啊，如何看到自己心里的机制啊，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的背后都有一个驱动力，那个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它能不能够 serve 你的 life， 就服务你的人生啊，这些东西是我比较有感兴趣的，所以写了很多
是
这方面的东西。
是、
哎、对。
那现在看到网络上的讯息都要跟您确认一下啊，您是不是曾经获得2019年中国心理产业的年度人物的荣誉啊？
嗯，是的，哎。
那么还得到过2020年新商业潜力人物 Top 20。
嗯，对，但是我自己就不认为我自己是个企业家哈，我只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作家而已。
其实您得过2023年的卓越影响力的企业家这项荣誉，对吗？
是的，是的。
因为您把身心灵的这个产业啊，已经经营成一种企业。
嗯。
而这个事业呢、嗯，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原因是因为呢，它改变生命，它并不只是我享受了一种产品，它把一个人从内心深处。嗯，开始一点一滴的影响，然后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嗯、千千万万的人都从不是那么愉快的人生渐渐走出了飞扬愉悦的人生，喜悦从心底由衷的发出来的那种闪亮的绽放的人生，对吗？
对，是的。我是
所以
发过一个愿，希望说帮助那些因为情绪心理而痛苦的人，走出他们内心的阴霾，走出痛苦。因为人生的痛苦，很多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啊、情绪习惯啊，造成的，更多是这个，而不是外在的因素。就外在的因素比较其次，那同样跟你处在同样的一个问题情境的人，他可能过得很愉快，为什么我过不愉快？
是啊。那么您是不是讲过一句名言，我一直很好奇，这句话是你说的还是你从书上看来的，叫做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呢、啊、
这句话真的是，我只能说它是神来一笔、
嗯、非常有趣。
因为我当时、
嗯、
对，我当时没有看到别人的写这句话，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我下载下来的这本书，里头的很多东西，像这句话就是突然到脑子里的，像我的书名也是《遇见未知的自己》，也是我翻了一些书，然后祈求老天给我一个灵感，取一个好的书名，然后他就取了这个名字，然后现在我看好多商家都在用什么"遇见更好的自己"啊。遇见未来的自己啊，尤其是那些医美，每次都喜欢用遇见最美的自己。
是，那么你说你当初神来之笔啊，你这个灵感是怎么得来的？包括各种各样的灵感，
就是出现在你脑子里面，哎，
就自然的，
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意图，有一个意图，有一个祈求，有一个想象，这样子。
不其然而然的就出现了、
哦、哎，是的。但是你自己内在、嗯、你知道在做什么，如果你在做对的事情，然后这个东西自然而然会给你。
什么叫做对的事情？对你来说你怎么诠释对的事情？
嗯，就是你的天赋，你的使命所在之处吧，
是
就是你该做的。尤其我认为对的事情很多，比较是利他的。其实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抱着一个利他的心态去做啊。这个对你的这个幸福指数啊，然后你做事情的顺利程度啊，都会比较好，都会比较容易一点。
其实就是利己利人的事情，益人益己的事情是最美的事情，是最值得做的事情。因为你说杨朱啊，他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那么墨子呢、
哎、
是兼爱，他要兼爱天下的世人啊。他们两个人后来 都渐渐的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很少人去深入的去研究他们的学说，一个是纯利己的，一个是纯利人的，对不对？但是像论语，像孔子，像孟子，像庄子，老子，这些一人一己的人呢，千秋万世，他们就影响了无数的人。也就是说，从身心灵的领域来说啊，我们在所谓的帮助别人之前，如果能够先把自己帮助到幸福了，先帮助自己享受到幸福了，那这种油然而生的幸福感，是不是在所谓的帮助别人的时候呢，更能够有一种愉悦的底气？这个人的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所谓如果你就是阳光，那么你的世界里只有阳光，因为你就是阳光，就是温暖，就是喜悦，是不是？
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他这一生的使命哈，还有他自己把他的这个自我感啊，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修道开悟嘛，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自我感。那很多人把这个自我感呢刷在不同的地方，有些人是刷在这个挣钱上面啊，这个开公司啊，这样赚钱；有些人是刷在家庭啊，跟他的这个伴侣啊，这个小孩啊，或者是父母。有些人刷的方式比较好，他就是积极去争取，然后让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有成就，会有成就感。那另外一种人刷存在感的方式是跟一个人虐恋啊，或是就对小孩格外的控制，有很多的期待啊，或是对父母啊，永远都是希望父母能够认可他，然后所以对父母格外的用心。可是反而越是这样的人呢，他这个在这些方面都会失望，就你最在意的领域都会让你失望。那当然，如果说你自己还没有说得到快乐的真谛，你就去一味的帮助别人。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刷存在感的方式。我个人是认为，好的让自己有成就感、有存在感的方式，就是第一个是比如说健身，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你做很多运动啊，然后瑜伽呀什么这一类的东西。第二类，你就是真真老老实实的去挣钱，因为你这个钱呐、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个身体也是啊。就是你耕耘多少，他就回报你多少。但是呢，你如果投资在人际关系上面，你苦心经营你的孩子，苦心经营你的家庭，苦心的去孝顺你的父母，你通常如果把时间、精力、注意力全部都放在这上面的话，那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绝对会让你失望的。所以说，如果你是放眼在公益事业、利他、帮助别人上面，这也是一个相当好的投资回报率，因为至少你获得很多人的感激，又累积了很多的福报，这也是一个好的。所以我不知道丁山能不能理解我的思路，我的这个逻辑。
可以啊，而且我也很有兴趣的是说呢，你说你不是你自己不觉得你是一个企业家，但是呢，你得了2023年卓越影响力企业家的这个荣誉啊。那么这就表示呢，赚钱这件事是不是你在做身心灵事业之余的一个优良副作用呢？它并不是一个你倾力而为为赚钱而做的事情，而是它是你做了你想做，你所谓的你的能力发挥最能够发挥你能力的领域里面，钱就自然赚进来了，是不是这样呢？
我现在是觉得人家讲缘分天注定，我觉得财富也是天注定的。因为我周遭我今年活了60几岁了嘛，我觉得我周遭看过太多的例子，我又是喜欢研究这个的，就是有些人苦苦这个经营事业，然后非常的勤奋，非常的努力，可是他就是挣不到钱，老天就是不垂顾他。但是有些人呢，他本身自己金钱习惯不太好，我所谓金钱习惯不太好，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小气，只进不出的。那你说这样的人，其实金钱照理讲不应该会留给他流动那么多，可是呢，他就有一定的福报，得到相当多的金钱，但他都舍不得花。所以说我觉得钱这件事情啊， 小富是在人，大富是在天。
是
所谓的小富呢，就是说你努力的孜孜枯枯的，你去努力的赚钱，然后在一个领域里面能够稍微深耕一点呢，然后用时间来换取金钱，你过多一段时间之后，你自然而然在这个领域就能够挣到一些钱。那这些钱也许没有办法让你买豪车啊，这个私人飞机啊什么的，可是能够你就是按部就班的买个小房子啊，然后生活必需品都一定是够的。所以说到了50岁以后，一个男人如果还没有钱的话，因为男人大部分都是比较喜欢挣钱的嘛，如果50岁以后这个男人还一事无成，很穷没有钱的话，那一方面就表示就是说老天并不垂怜他，第二个就是他没有运气，第三个就是他可能行事为人上面有一些硬伤，就没有办法得到金钱。但是他这样子的人如果能跟金钱修复到最好的关系，也就是只能养自己吧，就是糊口吧，就是得不到巨大的财富。我是觉得大富就是在天。像我自己是当初创立这个平台的初心是为了这个想进一步的帮助我的读者啊走上生命成长的道路，能够有视频啊音频啊有一些交流的平台，大家可以更多的能够获得帮助。那后来其实我自己是没有亲力亲为的去管理，我只是创始人而已，我都是找了职业经理人来帮我做这个运营。然后后来是有几年运营的相当不错，也是有一些财富的分润，虽然不多哈，因为以我的就是我的名气，如果我会搞事儿搞钱的话，就绝对不是今天这个身家，就是我从来没有为了搞钱去搞钱，但老天对我也不薄，但是就是说他们也知道在中国大陆我的名气跟我的财富是不成正比的，就是这么有钱的这么有名的人他们会用这个名气去挣很多钱，但是因为我的心没有放在那里，所以说还是 OK 的。但是我也看到就是说你看我的心没有放在挣钱上面，然后我还累积了一定的财富，所以这就是老天给的，就不见得说你汲汲营营的追求财富就一定会来。而且如果你完全追求财富，没有顾及到去改善周围的朋友的关系啊亲人的关系啊，或是改善自己自我成长，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的话，那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就算你财富够了，然后其实你年纪大了，你能做的事情也少了，体力也不足了，心力也不足了，这个时候呢你生活的兴趣爱好喜好以及你跟周遭人的关系就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刷存在感的地方，会让你比较愉悦的一个这个领域，就是这些，就是挣钱以挣钱为目的就只能到一个地步的话，它就不能够再让你增加任何的愉悦感了。
是啊，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懂得怎么样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到淋漓尽致的一个人，你做的也很开心，然后你是不是这样，你做的也很开心美美的，我觉得你好像是身心灵界的大明星。虽然你说现在你很客气说啊，可是其实呢这几十年来在身心灵界，在网络上看到这么多你的视频，每一则都美美的，所以你就是为属于你的观众演绎你所擅长的人生的一个典范呐。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些东西也都是老天赐的，说真的说真的，就是我的那本书《遇见未知的自己》是我发家的一个契机。那这个书我基本上4-5个星期就写完了，然后写完之后5年之后我想要再修改，因为自己也有一些成长学习嘛，然后就发现无处可动，这本书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经由我把它带下来。
你是那种自由书写写出来的吗？还是你思考写出来的？
是的，是的，有思考，但是
主要是自由书写。
那个灵感是源源不断的出来的，
是
然后把它写下来。
然后
你说我 你说我就是说到了60多岁还能够美美的呈现给观众啊，在视频号上啊，在抖音上都有一些我的视频。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个遗传基因很重要。然后呢，就是我比较相信一个人的基本命盘。虽然我觉得命运多多少少是可以有一些改变的，但是基本上比方说吧，我在紫微斗数的这个星盘里面，我的本命星里面就有一颗天象星。有天象星的人，我注意过，我也去调查过观察过，有天象星在本命宫的人长得都不会太难看，然后而且还可以持续到老，他就不咋老。这当然也是我的 DNA， 我的父母都显得年轻。那你说要我是去刻意经营的美美的呈现在大家面前，因为我比较从小就演讲比赛、朗读比赛、辩论比赛，口才好，从小这个文笔也很好，作文比赛也是第一名，就是我把它充分用在比如说这个我的事业上面。这个东西我也觉得就是一个机缘巧遇，老天给我这个天赋，然后我对，最重要的是在对的时候你在对的地方，就是有点天时地利人和的感觉。因为当年我出版这本书的时候，2007年，中国大陆还是一个比较对身心灵方面没有任何概念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那本平易近人的用小说方式表达一个人该怎么样去审视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每天起心动念你所作所为都是怎么来的，这么一本好读的书，就是一下子就占据了市场的这个高位。那如果说这本书在现在出来的话，那就是埋没在众多的这个书本里面，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那当然我个人的就是比如说能言善道啊，又会写东西啊，这个在我从事心灵成长，就帮助大家去了解自己内在世界的过程当中，给了我很多的帮助。那但是呢，如果当时的我出现在此刻，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人类的意识啊，就是在不停的觉醒的阶段，有非常非常多的后起之秀。那我只是时间早，然后方法对，然后占据了这个领域的一席之地，有点像是有点开山教母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大家比较尊重我，因为很多人都是看了我这本书，他走上了这个心理成长的这个过程，启蒙书，或是说他在离婚呐、在感情纠纷呐、在人生困惑的时候，读到了这本书，像是一个明灯一样给他启迪。那也是因为这个时间早嘛，都是早嘛，2007年嘛，那个时候这里是一个心灵荒漠嘛，所以说占据了这个先机，然后让我在这个领域有一席之地，然后可能我经营公司找的人也还不错，能够把这个公司做得还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老天给予我的，我自己。我不觉得我做了任何的奋斗努力，或者是特别有心想要去做什么，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随缘，然后发挥你自己的长处。那你想，我20多岁是台湾大学毕业，进了台视电视公司当新闻主播，后来到美国念书，在洛杉矶 UCLA 念书的时候呢，我在 KSEI Channel 18做这个电视新闻主播，就是打零工吧，后来又在他们公司全职工作了2年，然后回到亚洲，遇到
那是郑佩佩的公司，是不是？
也不是，他也是在里面工作。
哦，他也只
是在
里面工作。
我那个公司是老外开的。
哦，是。
然后。
是后来郑佩佩亚洲电视他把
他
接管过来。
他是在叫 Channel 18吧，叫国际电视台啊，
是。
然后后来我就回到亚洲，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32岁了，我有点着急，我想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然后其实是回亚洲去找老公的，结果就碰到了我的第二任丈夫，就是我孩子的爸爸，然后我们俩很快就3个月吧就决定结婚生孩子，然后半年之后我就怀上了大儿子。 然后就在北京定居下来。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前夫他是IBM 派在北京的一个高管，我跟他在北京就成家立业了，然后就开始我的人生这样子。
嗯，
这是我一路的过程。我觉得我没有特别苦心经营什么或者是追寻什么，就是很多东西就是顺道就来了，来了以后我就去用它。但是呢，在北京的时候呢，我做过房地产公司的营销经理 marketing manager 哈，然后后来又自己做一些培训。那个时候的在中国大陆 soft skills 就企业的一些什么团队精神呐、啊，怎么样销售啊，这些这个方面的老师很缺，我就自己自读了一些东西，然后嘴巴能讲嘛，就是去讲课，然后也做了一阵。后来我们举家迁到新加坡三年啊、哦，因为是我前夫的工作有改变，我就在新加坡加入了 IBM， 然后做他们的一个 software 的 marketing manager。后来三年以后就抑郁症收场了，那收场了以后就觉得，人生何去何从啊，我学历那么高，然后经历也不错，然后有儿有女有家，那个时候还有貌也有点财，然后就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啊，至少是500强的一个 Asia Pacific 的这个 marketing manager。 为什么我会这么不快乐，要与抑郁收场？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人生，我就把这一切都放下了，然后去研究怎么样人才能够快乐。所以说你看，我在40多岁之前，我的人生我是在探索，我在摸索，我虽然知道自己的一些专长，但是可能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是什么。那最后40多岁，我是把兴趣、专长以及老天赐给我的一些福报全部都结合在一起了啊，写了那本书。那本书刚开始出版的时候，在大陆这边没有出版社愿意出，他们说你这个写的四不像，你写心灵成长又不够深入，写一本小说又不够好看。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把心理成长个人成长的这些理论结合一本小说是多么的重要和引人入胜的一本书，能够带领很多小白，他们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之下，就顺着书中女主人公的这个故事就带进去了，代入感非常强，就成为了这个有史以来这个真的在中国出版的书能够以千万册垂名青史的书还真不多。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说你看我前半生也是很迷茫，换了那么多的工作，虽然知道自己也是一个学霸，然后才能也不错，头脑也快，能言善道，能说能写，但是我也还是到40多岁找到了我的天命，然后开始从事这个事情，到现在一直无怨无悔。我现在算是60多了嘛，也该到一个休息啊，有点这个退休的这个地步。但是我个人是认为，就是从事这个心灵层次的教学，以及带领大家去认识自己、认识心理、认识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帮助大家能够走上人生的正轨，寻找到人生的意义。那这本书以及我个人经历了这么多，我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游哈，就是我去一个地方玩，我可以马上告诉你什么时候去，怎么租房子，怎么吃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以玩，我可以给大家很量身定制一些导游的策略。那在人生的内部心理的这个导游，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游，就是我可以根据你的这个状态，你想向往的东西，然后我给你一些建议，指点人生的一些方向。那这是我的专长，然后累积这么多年的经验，可能就更驾轻就熟了。那这就是成为我的终生的志业。至于挣不挣钱，我是也从来没有去想过就是这个事情。那现在这个年纪，我也是想多想做一些公益的事业，所以就是这是我目前的状态。
是，那么您除了兴趣专长之外啊，您还有两个一般人不见得都很多人拥有的一特质啊。第一个就是你很勇于放弃当时的很好的事业，第二个就是你非常有世人之名。比方说你选择 你的经理人呐、啊，你可以选择的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你的特长。
嗯，
所以
我还是要解释一下，亲爱的，我觉得这也都是命，都是命中的一部分。像我选经理人，我也是碰到了，
嗯，
合适了，刚好条件具足了就要。我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的看对人，我的这个公司经营方面也是会遇到困难瓶颈，然后跟这个合伙人也是会有一些思想观念不一致的地方。
是
他就是一个人，他从默默无闻到借由你的平台，你的名气，把他打造成了一方这个某种人物之后，他是会改变的。
是、
哦、改变的让我有点出乎意料。对，
是，所以当中的转折，嗯
，deal with it。对，我觉得我并没有，就是要是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一个，可能人品超过能力的人。
是是是，
所以当时就没有想那么多啊、就是没有，我觉得我选人并不是选的特别的好，也是当时碰上了就我觉得老天给的嘛，就收了。然后呢，
是是
在你说我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你能够勇于放弃，对，因为很多人会恋战嘛。
这个、我觉得
嗯。
对，我觉得有些人对是这样的，但是我
包括你在台视做新闻主播，然后很多人就会变成导播，就会变成经理，就会变成，对不对？就一直一辈子就做那个工作。
我有些台视同事到现在30年了，他们还在播新闻，
就是啊。
我觉得这是我的个性，亲爱的，这是我的个性，就是我的性格，我的 DNA 里面就写着一个勇敢的，愿意华丽转身的一个人。比如说台视新闻主播的工作是很多人垂涎恋战的，然后在荧幕前亮相，好像很多人很喜欢。那我个人是觉得就差不多了，差不多就行了，就够了。然后后来是到洛杉矶读书嘛，因为我跟我的第一个前夫是，我是净身出户的啊，我是最早倡导净身出户的人。
嗯，
他很有钱，但是我真的没拿他一毛钱，我就离开那个婚姻。所以到洛杉矶，我是一个穷留学生，我必须要打一些工来挣钱。那我刚好有这项专长啊，新闻主播，我就进了这个国际电视台去播新闻，他们也给我找到了这个工作的证明嘛，啊，中工作许可，办了这个工作许可，在那里安安心心的就工作。
是，
然后呢，那个工作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哦，
是啊，
你在洛杉矶，在美国，
是啊，
然后你能有一份工作，
是啊，
然后办了绿卡，慢慢就可以成为公民，就可以留下来，然后那个工作也很棒啊，
是啊，
万人瞩目啊，
就是
打扮漂漂亮亮，在那边播新闻，对我来讲就无趣嘛，我就
没有挑战性。嗯，我们得播一段，
哎，
对，我们得播一段工商服务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聊你的独特美丽的人生啊。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听众朋友，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Tiffany 张德芬女士，在线上的是今天的嘉宾Tiffany 张德芬女士。那么我们继续聊，你刚刚说今天的话题怎么样？
刚刚那个话题我还没结束，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华丽转身。我是觉得我是一直喜欢挑战，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人。那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些人他就是可以孜孜苦苦在一个岗位上做30年，然后退休之后他自己再寻找他的第二人生。那我是不停的喜欢在换跑道的。
嗯，你感觉到你想换，你就直接就实践了。
对对对对对对，在 Channel 18洛杉矶这个也是，就是我那时候准备回亚洲了，所以我就自然而然我就辞职了。他们都很震惊，就这么好的工作你为什么不要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去IBM 工作，也是在IBM 的新加坡的亚太地区，做他们的这个亚太地区的 最重要一个那个 software 的marketing manager。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的好的工作呀，你就在这个大公司慢慢的耕耘啊，这个反正就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corporate ladder 的爬升嘛。可是我也是觉得他让我不快乐，我就说走就走就辞职了，也是很不容易啊。我当年38岁的高龄进入 IBM， 又没有任何方面的企业的经验，所以进去的时候是一个秘书助理的角色，但是一年不到就转正，而且接受了很重要的职位，就是因为我学习能力很快，而且我比较能干啊，就把东西都做得很好，老板很欣赏。那后来辞掉 IBM 以后，我沉寂了大概4-5年吧，我去各种学习，看各种书，然后才写下了那本《遇见未知的自己》。那我觉得这才找到了我的人生志业。但是你说呢，这么多年来我在大陆经营的也挺好的，然后很多人都认识我，但是就是我现在一方面是年岁哈，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心力有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足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中国大陆他们在比较严打这个行业，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有些人真的太过分了，就是装神弄鬼，然后就动不动一个课就要收个几十万人民币啊，就是各种东西就群魔乱舞吧，那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就像我这种一心一意想为大家做事，从来没有挣过快钱，也不谣言惑众，从来不去精神控制，我总是去给别人赋能的人。那在我的
应该说赋予能量的人，因为赋能这个字有些人可能听不清楚，你很能够赋予能量、
赋予能量，对，我能够去滋养到别人身心，给别人一些正确的人生观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正的老师。但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这边他们就一刀切了，所以说我现在的我的工作开展是有困难的，然后就弄得我有一点就觉得啊，就做点事儿这么困难的话，干脆别做了。所以我有时候我不知道，也许我这两年又会一个华丽转身啊，我就会放下这一切，就可能不一定在荧幕前出现了，或是我真的就可以完全的放下，就是不恋战这个，好像这个他们说我什么心鸡汤教母啊，这个什么的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我人生总是你要是愿意放下，你才能够获得更多。那像这个领域我也做了这么久了啊，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可以放下的时候就放下，我不会恋战的。
那么你还有新的人生，
如果你
人生兴趣吗？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人生更多的兴趣是在修行，
修行
就在自己对做一些比较有一点宗教色彩的这个修行。
比方说你怎么修行呢？你打坐吗？还是你怎么修行？
对，每天有一定的仪轨要打坐，然后要我自己身体也在养生嘛，锻炼啊，站桩啊，做一些瑜伽呀，功法呀，那念一些东西，念一些这个，哎呀，我都不知道
身心健康的东西啊哈。
是
包括你做瑜伽
宗教有关的，在网上的，我在国内是根本不敢讲的。
是，
就是自己在这方面去修行。就那修行，可能以后我还向往说，哎，哪一天我去闭关闭个49天，这样子好好的去，真的，我的笔下我说了很多人生的真相，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是理论以及头脑上的一些体悟啊。但是我觉得人生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还是想花一点时间去真正的去体悟到，去证悟到这个东西。
是，
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人生下一步的一个挑战。那这个是没有什么经济收益的，然后也会有点隐姓埋名了啊，自己就关到山洞里面去，也不是山洞啦，就是去官房里面去闭关啊，去探索自己的这个内在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真相。我觉得下一步我想做的是可能是这个
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有个人叫拉玛纳马哈希，他16岁去住在一个山洞里，可是全世界的人络绎不绝的去找他，因为他散发了一种喜悦美好的能量，一种定静安的能量，大家看到他就觉得 说不出来的欢喜，因此全世界的人都跑去他那里。
这位印度的上师，他也是在他那个时候在探讨死亡的那个争议，他就很想死死看，他觉得死死看敢体验一下，他就躺在地上不起来这样子。
嗯，
然后呢他家人都觉得他很奇怪。那有一天呢，他正在躺在地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去一个什么山，去那个山，去那个山，去那个山。那个声音特别清晰，
圣巨山。他站起来就去了，坐火车就去了。
对，
嗯，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那山里面，他就也是自己一个人待着，闭关了很多年。他就身上就披了一个白布遮住重要部位，然后一生都是这么的装扮，
他
都没有、啊。
他的照片大部分都是
好像做不到。
上半身他根本不穿衣服，他就是穿一个丁字裤，然后有的时候头上什么都没有，就他就这样，他就很舒适。
我想好，我觉得对他以他的这个方式在服务这个世界和大众，我觉得
他主要是他服务他自己的心呐、啊，他享受，他喜悦，他觉得人间的一切他都没有兴趣去追求。
对对对对对，
他就坐那儿，他就很开心，
对对
就很有意思、
比如说像我啊，我说我对人这个人世间的人哈、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啊、嗯、我曾经发过一个大愿嘛，就是想要帮助这些痛苦的人解除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我这个发愿，可是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说我是对这方面还是有负担，还是有兴趣，还是有这个意愿要去做的。那至于我自己，如果说借由修炼我能达到更好的境界，我当然更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但是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想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内在的一个欠缺，就是我的内在可能是有一个部分需要我帮助，所以我会在外界投射出来这么多人需要我的帮助，然后我会去帮助他们。那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表面上看来是我在付出，其实是我在借由他们来帮助我自己完成我自己的修炼。
是，他们都是你投射出来的帮助你往深处走的契机。
哎，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
是的，是这样。
是，所以说觉醒，
我没有什么高大上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助人工作者呀，我帮助了多少人，我多了不起，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你还是挺了不起的，因为
其
实你引领了很多人进入这个让自己更幸福更快乐的这个世界，这种学习。
对，但是我觉得这些机缘呢、啊嗯、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以及我自己具备的这些条件和能力都是老天给的呀。
嗯，
我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而已。那这个意愿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有些人他没这个意愿呢？这也是老天给的呀。
是，
就是我的使命目的就是这样。那我只是按照我的使命目的，我始终坚持我的这个初心嘛。我的初心没有忘记，就是想要有人来问我任何心理的问题，我都会愿意帮他解答一下，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啊，给他做一些分享。对，
是。哎，我很高兴你说你现在想要在，等于是你现在越来越更往内走嘛。
嗯，
可能再过几年又蜕变了一个新的张德芬，而那个时候呢，大家又能够感受到一个能量很美、能量很开心、很幸福的一个张德芬。就很有意思、嗯、
谢谢丁山、嗯、谢谢丁山，你总是看到我的闪光点。
你确实是一个很闪亮的人、哦、闪光点遍布你的内外。
谢谢谢谢谢谢。
而且我觉得你
我走过
你让很多人看到哈，不论你的切入点在哪里，只要你对生命真诚诚实踏踏实实的往前走，忠于自己，不论你转了多少个弯，不论你华丽转身多少次，在任何的方向任何的状态，你都会迟早你会找到你内心的那个深深埋藏的，永远都其实都跟你在一起，就是托勒说的那个他坐着的那个箱子里面满满的都是 都是风族啊，所以
是的，
你就是，
是
我觉得你就是在找到你内在的完全的风族的路上，你又在往前迈步了，哇，我觉得很为你开心，
哎、
嗯。
谢谢。那如果说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更多了解我们张德芬空间提供给大家的什么，可以去下载一个 APP 哈，是我们公司自己的 APP， 叫做芬空间，里面它有很多这个免费的资料，还有很多很比较便宜的网上课呀，就可以作为一个入门的课程。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自己想要改变自己的心理状态以及生活的情境，怎么样看待这个生活，怎么样因应人事物，有的时候看一本书可能还是不够，你去上课有的时候有一些互动交流啊，或是用这个影音啊的方式表达的，可能你能够更深入一点。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分空间，就张德芬的分空间这个 APP。我问过儿子，他在美国，他是可以下载的，
是，很棒，
看一看里面的内容，
是很多很好的内容。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张德芬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听得很开心，
谢谢，
嗯，谢谢。
有什么回馈？如果听众有什么问题，你再跟我说啊。
好啊，谢谢，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
谢
您收听，谢谢张德芬老师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